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从第二章到第七章是用亚兰文写的，在原文当中婉言是谨慎加机警的意思。但以理人小智大，在危机中很镇定，而且有智慧，他也有很高的情商，他以超高的情商征服了亚略，让亚略改变了态度，站在他的一边了，不是来要杀他，而是站在他一边了，然后让他在王的面前为自己美言，为自己说好话，这是很令人这是很令人赞叹的事啊。经过亚略的帮助，但以理进去见王。与哲士不同，哲士是在王的面前是什么？逼王把那个梦啊给说出来，那王就发怒了。那但以理呢，完全不一样。但以理呢很温和，只求王说给点时间吧，你给点时间，我保证将梦的讲解告诉你。结果这个王呢就批准了。但以理哪儿来的这样的把握呢？请大家注意啊，你去看你的手里拿着的圣经啊，从但以理出场以后，第十七节到三十一节，他解梦之前，经文中六次出现了奥秘这个词，全章一共出现了八次啊，从这儿开始一共出现大量的出现奥秘这个词。奥秘是但以理对王的梦的定位。作为神的子民，他清楚地知道奥秘是属于神的，奥秘出于神，属于神，所以呢只有神能解开。那他的眼睛呢就不是盯着那个奥秘看的，他眼睛也不是盯着权势和财富，也不是盯着知识和才能，而是仰望，他是向着在高天之上宝座上坐着的那位永生的真神仰望。他知道只有在那里才能得到答案。我们前面提到了啊，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箴言上还有那么一句话，箴言上说呀，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二十五章第二节，将事隐秘是神的荣耀。在神的奥秘面前，人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都相形见绌。那么现代科学是可以把人送上月球，把探测器送上火星的，但是却回答不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到底在哪里。科学技术也不知道人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现代人似乎一无所缺，但是心里却没有真正的平安。你真的什么都不缺吗？你的心里若是没有主，你就没有真正的平安，也得不到安息。大家知道不知道啊？三月有一个什么一个重要的日子，你们知道吗？三月有一个重要的日子，今天是3月22号啊，两天以前3月20号是什么日子你们知道吗？3月20号是农历的春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这是告诉我们春天其实已经来了啊。春分之前的那个星期五是3月13号，这个是什么日子呢？是世界睡眠日。世界睡眠日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全球有差不多27%的人有睡眠障碍症，这个其中又有一半的人呢受失眠的困扰。就连能睡个好觉这件事啊，都是神的恩典啊，不是人的意志能够控制得了的。有一年我回北京，那年年迈的父亲病在床上起不来，他已经90岁了，母亲 又摔坏了胯骨，在住院等待手术。那我一天呢，就在医院里外啊，来回的跑啊，忙啊，吃不下，睡不着，心里急啊，这就叫做心力交瘁啊。突然觉得自己也有点不对了，这怎么心里特别难受呢？我就去按自己的脉，按按脉搏，数一数，哎，不对，好像跳几下就停一下，跳几下就停一下，这是不是心律不齐啊？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这叫早搏，啊，那我赶快就去看医生，因为那几天 anyway 都待在医院里嘛。去看医生，医生给我做了些检查，做了些检查跟我说，哎呀，你啊，你的器官没啥问题，主要就是焦虑还有压力造成的。那医生，你说我怎么办呢？有焦虑有压力怎么办？能吃药吗？医生说没药，也不用吃药，你啊把焦虑拿掉就好了。我说啊，我就愣在那儿，我说你这不是废话吗？我要是说拿掉焦虑我就能拿掉焦虑，我找你干什么？要你医生干什么？我们必须得承认自己是有限的，我们的意志力就算是坚强也是有限的，靠自己的奋斗我们终究不能明白人生的奥秘，也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专家也解决不了人生的终极问题。那答案在哪里啊？答案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诗篇33篇第18节放出来给大家看。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啊，这是历代志下那个，后边还有，我们一会儿会提到下边这一句。显明这个词请大家注意啊，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但以理是属神的人，他有大的智慧，所以呢他就像刚才这个历代志下所说的，他去追寻耶和华的眼目，要在耶和华那儿求得帮助。但以理对耶和华的尊崇，那就是对神的敬畏，因为对神的敬畏而有最大的智慧。他懂得这时候唯一的生路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怜悯，啊，他跟三位同伴连夜的同心的祷告，连夜同心祷告，他凭信心就相信神一定会施恩怜悯，揭开谜底。果然，这奥秘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刚才我们读的第19节，所以我在大纲里边说到，显明这个词很重要。这个词在书中出现了7次，它与奥秘这个词啊，好像是配套使用的。显明跟奥秘配套使用，奥秘如何解开，靠的是神的主动的显明。神主动的显明是什么意思啊？这就叫启示。真正的明白奥秘的事，是要靠神的启示。要靠神的启示，因为上帝是造物主，人是受造物，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真神，人呢是有限有罪有死的族类，人凭自己的努力去找神啊，好比盲人摸象，缘木求鱼啊，总是在黑暗中摸索碰壁。这全世界有70亿人，各种宗教多的数不过来，都是在人找神的迷宫当中绕啊绕啊绕不出来。唯有基督信仰是神找人，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子来到世上，把神的爱和通往永生的路启示给世人。你靠自己找是找不到的，只有靠神的启示，当神启示出来以后，这条道路就显明了。在但以理所处的旧约时代，神通过以色列的先知启示自己。神怎么启示呢？他有的时候也是设梦，他也解梦，他是那位永远的创造者，他是智慧的源头，他是历史的主宰，他是光明，他是恩典。但以理手中，但以理口中，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个颂歌，这也是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的人心中的赞美。但以理被神的大能折服了，他不像亚略跑到王面前去邀功，他谦卑自己，告诉王一切的讲解 都是出于神，从神的眼睛看到未来的世界，透过神的启示来探索奥秘，明白神的旨意，这是属神子民看世界的秘诀。我再说一次，这个秘诀是什么？是透过神的启示来探索奥秘，明白神的旨意。但以理谨慎机警，扶雅略安君王，十日宽谢，四少年同心祈祷，求上帝仰真神，奥秘彰显。唯有神的启示是解开奥秘的钥匙，只有降服在神的启示之下，才能超越时空，看到世界和时间的真相。我们看最后一个方面，第四个方面，上帝的眼，未来的走向，永远的国度。接下来的话是出自但以理的口，但是却是但以理在上帝的眼睛中看到的世界。我们一起来读。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晶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又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你看，上帝启示但以理，但以理就把尼王的梦境给描绘出来了。原来困扰王的梦境源于一个巨型的人像，那人像高大狰狞，金头银胸铜腹铁腿，还有个泥脚。之后巨像的脚被一块石头砸碎，颓然倒下，化作烟灰随风散去。那石头却变成大山，长起来充满天下。接着但以理就按照神的眼光，神给他的启示来解释这个梦的寓意。这个景象描绘出来了，意思是什么呢？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再往下翻页啊，第四国必健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摇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这段话我们刚才读的都是出自神的，但以理代表神把梦和讲解就成启示在尼布甲尼撒的面前。原来金头指的是谁呢？说得清楚了，是尼布甲尼撒自己啊！不仅是说他的权力尊荣，而且用他来代表巴比伦帝国，既光耀又可怕。这已经是到了人类社会登峰造极的地步了。文中讲了，金银铜铁代表四个大帝国，所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啊！ 啊，这个梦预告了这四大帝国的轮流登场，兴衰交替。那是 哪四国呢？这对当时的尼布甲尼撒王来说是个无解的谜，因为他看不到将来，人没有办法超越时间看到未来的情形。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呢，容易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就过了这段时间了，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这个已经是过去时了。我们只要回去翻开历史，就不能不赞叹神的大能。尼布甲尼撒王在位43年，43年之后，他撒手人寰，一抔黄土掩枭雄啊。他儿子继位，这个金头帝国呢又持续了20几年。后来波斯王古列啊，是这个古列二世，他本是马代王亚士贴基的外孙，所以他跟马代有关系。他先使马代成为波斯之地，后来又将两地呢组成了联邦，这就是史称的马代波斯。这个马代波斯后来在主前539年的时候灭了巴比伦，就建立了波斯帝国。那个国土啊，东至印度河，西至欧洲的色雷斯，南到埃及。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是为银匈帝国。先是金头巴比伦，然后银匈啊波斯帝国。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到了主前356年，爱琴海边马其顿的那个小城佩拉，一个了不起的人出生了。这是国王腓力二世的儿子，他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亚历山大大帝。这个人虽然英年早逝，只活了30几岁，但是他开拓的希腊帝国和波斯帝国一样，横跨欧亚非三大洲，雄视天下185年。所以希腊是第三国，希腊之后罗马崛起，三次布尼克战争之后呢，彻底打败了迦太基，然后得到了地中海沿岸的霸权，后来也成了跨越三洲的大的帝国。所以罗马呀，像是这个人像章当中的铁腿还有泥脚，罗马军团善用铁车，攻无不克啊，这叫是铁腿。那有的学者指出啊，刚才我们读的第43节中的那国也必于各种人掺杂，指的是这国人与列国的人通婚的意思。因为在那个原文当中，那个各种是种子的意思，那这个种子是子孙后代的意思，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指的呢是罗马人想通过通婚混杂来同化天下。但是诚如圣经上的预言，从但以理的说出的话来预言的那样，这个他们不能够真正达到目的啊，就好像铁和泥混不到一起，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英文里有一句话叫 feet of clay， feet of clay 在英语当中是一个惯用语，就是说有的人或者组织或者国家在一个方面很强大，但是有致命的弱点。其实啊，这个意象的目的呢，并不是要精确的来描绘将来发生的历史事件。你去死抠那些泥巴脚趾头到底对应着哪个时期的哪个国家，那个意义啊不是很大。意象的焦点在于那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在这块石头面前，任你是金的尊贵、银的温柔美、铜的坚韧、铁的刚强，通通灰飞烟灭，要归于无有的。只有这石头要长成大山，充满天下。这石头是什么？这石头就是神所另立的国，这国与地上一切的国分别。这国不像地上的国，各领风骚若干年，兴盛过后再无踪影。这国永不败坏，存到永远。金银铜铁泥，四国轮换集，万邦消散，踪迹难觅。其实非来机，辉煌便康比，天国蓬勃，所向披靡。历史是掌握在上帝手中的，我们只有向他仰望，随着他的眼目来看世界，我们的前路就有方向， 人生就有盼望。第四双眼睛，那这四双眼睛过后还有一段，好像是拔一样，是一个结束的描述，是在第二段。我们看这几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忙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势力。我们看到这个高傲蛮横的尼布甲尼撒被但以理所讲的震慑住了，他像拜神一样的向少年但以理下拜，还奉上礼物，委以重任。但是大家想一想，尼布甲尼撒王真的听懂了吗？真的听懂了吗？很可惜，他没有真的听懂。人呢，都有这个毛病，想想是不是啊？人有这个通病，就是在听话的时候啊，往往只听见自己想听的，只听得见自己喜欢听的。尼布甲尼撒王，他听见了金头的事，他很想听，他很高兴，他听不见石头的事。他听得见金头而听不见石头，他听说金头很厉害，他知道自己在位期间不会有问题啊，以后兴起的国还必不如自己，所以他非常的自我陶醉啊。金头让他高兴，石头被他置之脑后了。其实石头才是梦中最重要的信息，我再说一次这句话，石头才是这个梦中最重要的信息。以赛亚书28:16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的人必不着急。”新约彼得前书大段的经文在2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好，我们把新约跟旧约连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尼布甲尼撒王梦见他那个梦中的那块天外来石啊，是预表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的。这块石头非人手所造，但是却要胜过世间的一切权势，不悔改归向他的，就在这块石头上绊跌摔碎失脚沉沦，而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悔改重生的，就变成石头，变成活石，随着神国的成长，连与主耶稣基督也彼此连接，这些活石跟房角石连在一起，就建造起永恒的天国的灵宫。这不就是今天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当中讲到梦境当中的那块石头和那个变成大山充满天下的意象吗？想想看，非常让人兴奋呢。但以理的预言当中也有你也有我，我们是那个像山一样长起来充满天下的那个石头当中的一块啊。我们的故事居然也是天国的故事的一部分呢，2000多年前就写在圣经里了呢，多么奇妙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主。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今天讲到了四双眼睛看世界，看到君王的眼带来的是烦乱的心境、蛮横的要求，哲士的眼无解的困局、生死的关头，子民的眼真实的依靠、永终极的保障，上帝的眼未来的走向、永远的归宿。君王惊梦入堂皇，哲士束手陷迷茫，少年仰脸求启示，真神逍遥论短长。当我们面临挑战看不清前路的时候，要向神仰望，向主祈祷， 敬拜他，寻求他的引导。像现在瘟疫爆发，世人都充满了惧怕，人心惶惶，谁也不知道拐点到底在哪里，谁也不知道疫情终止到底是哪一天。但是我们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里，我们要降服在他的宝座前，敬拜、自卑、祷告，寻求他的面，转离恶行，神必从高天垂听，赦免罪孽，医治全地。因为他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他的慈爱永不改变。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但以理啊，在第二章带领着同伴闯过了一关，但是更大的考验又摆在他的面前了。预知后事如何，请大家回去读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下一次再谈。接下来我们要以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这首诗歌是《我要颂扬》，让我们在诗歌中向他祷告，向他赞美，也向他回应。哦，慈爱的天父，全能的主宰，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你创造万物，你显明奥秘，你将智慧能力赐下，你是黑暗中的真光。我们感谢你，求告你，求你在疫情困境中彰显大能，保护你的儿女和你的教会不受病毒的侵袭，也保守我们的亲人和邻舍健康平安。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站立得稳，活出基督的爱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你感动我们来为神的家奉献，不仅是金钱，更是我们愿意跟随你、服侍你的心志。愿你的旨意在地上也畅行无阻，愿你的名在列邦中被高举，愿万民都归向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